世界，向这个世界见证上帝。就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现在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工作每件事，退休等死，我是说好像我们是已经是临终的癌症病人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等死上天堂而已，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还能跟看照顾我们的护士或者医生打个招呼，我们都见证出上帝的慈爱，那个叫做每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个呼召，那么用另外一个来讲就是使命，这使命就是耶稣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我们这边的非基督徒请不要生气，这是很冒犯你们的。当这里的人任何一个人变成基督徒了以后，他再去上班，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要生气，以前你是一只狼，现在你变成一只羊了，现在你进入是羊入狼口了。就是我们必须基督徒，你必须有个认识，当你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是邪恶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善良的。或者我们这样讲，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是纯粹邪恶的，我们信了上帝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生命，上帝的生命，但是那个老的生命，邪恶的生命也还在，所以我们又有一点邪恶又有一点善良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说这话也不是要侮辱非基督徒，说你们都是坏蛋哈，而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因着神的一般恩典，也有很多的优点，甚至比我们基督徒更有优点，更会读书，更漂亮，更聪明，更能干，更会做事，这都可能。但是你不认识上帝，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对上帝和上帝的仆人是有敌意的啊！没有一个父母，没有一个老师会叫自己的学生小孩去一个地方，譬如说我们当中有中南部到台北来读书，来政大读书的，你大概不会觉得政大是一群狼，是一群狼你就不会叫你儿子来这里。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在来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当然了，做妈妈的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担心，但是不管怎么担心，我们不会觉得那是纯粹是一个充满狼的地方。耶稣有提醒人，耶稣有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带着上帝的爱和福音，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带着上帝的爱和福音进入这个世界，包括进入你的家园，包括进入你的跟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女相处，除了你要更加爱他，带着上帝的福音爱他以外，你也要知道你是进入一个敌对你的环境了。原来人和人之间也是有仇恨，但是我们带着爱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约翰福音耶稣讲因此就恨你们。羊进入狼群能怎么样呢？各位，我猜你们在任何一个不管是学生的 orientation 或者老师的 orientation， 我不知道老师 orientation 叫什么，那个介绍校园的，不会说这里有一只大坏狼，这里有两只坏狼，这里有三只，你每次出来的时候要怎么预备自己？你既非要到这个充满狼群的世界来生活，你要怎么做？你不能躲的，基督徒不能躲避我们责任，那你要怎么生活？那么我刚刚已经讲两个动物了，你是羊进入狼群，然后你就要成为一个像蛇，一个要像鸽子。像鸽子几乎不用解释，我们基督徒要温良恭俭让，这个大家都知道。像蛇实在难以想象。你说基督徒像什么？基督徒啊，像羊，这个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会讲到基督徒，圣经讲基督徒像狮子，我们是勇敢的。有的时候会讲到我们是仆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我们是一棵树多结果子。圣经有很多的方式来描述基督徒在世界的样式， 那其中一个描述的方式是你要像蛇一样。各位，圣经在描述基督、描述基督徒的时候并不都是正面的。你知道耶稣像君王，耶稣像牧人，耶稣像老师，耶稣像我们的丈夫，耶稣也自己形容过他像一个小偷，我像贼一样啊。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解释这些了，我在基督徒也都从来没有想过啊，会这样吗？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像狼一，我们像蛇一样，要灵巧像蛇一样。灵巧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这个字就是狡猾。这个字狡猾在旧约圣经就是那个字 exactly， 耶和华所造的一切唯有蛇比万物都狡猾啊。当然不是叫我们使坏，是叫我们在最大的善良当中希望不要被伤害，甚至在最大的善良当中我们能够把善良借着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呈现出来。各位，我不再跟宣教士讲话，我知道你们都不是宣教士，我也不再跟牧师讲话，我也知道我们不是都是牧师。我在跟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讲话，就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进到正大的时候，当你信了耶稣以后，进到回到家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圣经特别讲的。你除了要什么被圣灵充满，有这些以外，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你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是带着福音，带着爱，带着见证基督的使命进入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愿你常常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神的光照之下，认识这个福音，认识这个上帝的美好。但是也求主帮助你能够在见证主的时候能够见证的美好。好，讲理论我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下面要讲这个实际的操作。实际的操作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儿女，包括耶稣自己，包括保罗，包括大卫，包括摩西，各位也包括你们当中的每个基督徒，可能我们已经知道包括如何在正大生活，如何跟非基督徒生活，如何跟狡猾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觉得他不像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跟这些人不仅是在上班的地方，不仅是在家里，各位包括在教会，你不要忘记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披着羊皮的狼，那我们是披着狼皮的羊，照耶稣这样讲哈，或者说我们是披着蛇皮的羊，那么灵巧要像蛇。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包括约瑟，包括但以理，包括大卫，包括保罗，包括耶稣，包括彼得。事实上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新约旧约，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跟世人相处的时候，除了我们需要有的应有的一定要有的最重要的善良以外，除了我们需要有的最重要的福音以外，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怎么生活。好，我今天举的是一个在这卷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只有这卷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完全没有提到祷告，完全没有提到敬拜，完全没有提到献祭，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信仰色彩的字眼。那我就觉得哎，那对我们特别好，对我们特别恰当。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讲教会里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当中很多不是基督徒，就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活在教会的时间不过是我们生活里面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我们大部分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且我常常是不把教会和世界分得那么开，是有不同，但是世界的种种丑恶教会都有，而且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相对的我也要说， 教会的美善世界也有，而且很多时候青出于蓝，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仅青出于蓝，我们根本还没有蓝嘞。各位基督徒有做了什么好的手机吗？做了什么好的电脑吗？有什么品牌的衣服吗？ LV 跟基督教有关系吗？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东西大概都跟基督教没有，跟教会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介入人的生活的很多层面，但那个已经过去了。现在不管是西方是东方，是我们台湾，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人数是越来越少。很多人说增加了，我看那是吹牛，自己骗自己。我们没有更多，我们人数影响力，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看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是非常可怜的少数。那么从有些角度来讲，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可能比在美国的还更自由一点。我们苏老师刚刚从美国回来，现在已经十月了，到十二月的时候你在美国还不太方便，动不动就讲 Merry Christmas 了，那是会可能会挨告的，你在伤害，在威胁回教徒。我昨天看到的新闻是，在美国所有的基督教学校，我自己在班的边念书，基督徒团体早就碰到了，也就是可能几个一年半年之前就碰到了，而且这会碰到的越来越多。我在 Vanderbilt 读书， Vanderbilt 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已经是禁止在学校活动了，因为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他们的规章里面有反对同性恋，这是歧视，学校禁止他们在校园活动了。那么那更不要说很多的校园里面了，那个是世俗大学， Vanderbilt 是一个世俗大学，恐怕一般早就是如此了。那么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把世俗大学里面关于基督教的东西尽量减掉，包括十字架，包括我昨天听到的新闻是在 Boston 有个 Gordon College， 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么美国政府给他我忘记是三个月还是一个月学时间悔改，你要取消你学校里面的反对同性恋的校规，如果你不取消就没有 accreditation 了，就不承认你的学籍了。这我看大概全美国所有的基督教学校都会碰到这事。我说这话没有要讲什么世界末日要到的意思，我没有要吓大家的意思，我只是在说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就总是少数，总应该有一种敌情意识。我们是带着爱，我们是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带着福音进入这个世界，但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么我所讲的并不是只有在回教国家佛教国家或者是共产国家基督教才有被逼迫，事实上很多时候基督徒自己也做了很丢脸的事情。我又想到一件事情，你说基督教国家，非常基督教国家英国，17世纪的英国非常基督教国家，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凶，你没有执照讲道，不是政府立案的讲员讲道，叫关起来。所以有名的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就是在监狱里关的，监狱里写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自由传道人，他不是 Anglican 的，他不是英国国教，不是被承认的，所以他讲道就违法，就要关起来。那么这是以前，现在将来，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那么我们没有自命清高，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并不用末世来躲避自己在世上的责任，事实上末世就是要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见证主。我只是在说每个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预备，我们不管生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的信仰得以自由的表达，很感谢主，如果不能够有很多的艰难，那也感谢主，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进入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需要有最大的爱，最清楚对福音的认识，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充满，好叫我们能够不凭血气来做事，来爱人，来撒种，也来作战。我们叫灵巧像蛇。那我要介绍的，我其实不是介绍，只是讲其中的一点点，就是有这么一个时代，当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亡国了以后，他们成为波斯的子民。波斯帝国对以色列算是非常的好，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世上的列国，世上要兴起的大帝国，那么形容巴比伦，就是形容那几个帝国哈，有不同的解释了，但是我们就大概的讲，形容这几个大帝国，世上的大帝国，有的用狮子，有翅膀的狮子怪兽，那新约的时候有一种海中出来的龙，那么很恐怖的，很庞大的，有的国度形容像有翅膀的豹一样，有的形容像熊一样啊，这都在但以理书里讲世界的帝国。唯有形容波斯的时候，形容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的时候，但以理书，波斯是一个双脚的绵羊，就跟你们看开斯米隆那个毛线一样，还是那个因为 Persian 这个地方出羊毛，但形容波斯是很善意的，亚历山大也是善意的，是一个公山羊，就是比较不是凶恶可怕的东西。这个理由是波斯王从第一个古列王，到以后的圣经没有提的甘比西斯，到以后的亚哈水鲁，还有就是这些王哈，对于以色列都有相当的友善程度。但是即使在这么友善的程度，这么友善情形下，以色列人也碰到过一次差一点就提前几千年发生的 Holocaust。 Holocaust 就是屠杀， Holocaust 是二次大战希特勒杀犹太人杀了600万。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这件事几乎差一点提前千年才发生了，那么而且是在波斯帝国里。因此我还是要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充满了罪恶，谢谢主的赦免和恩待，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但是我们神拯救我们以后给我们使命，带着爱进入这个世界，当然也要带着勇敢，但是这个使命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你要用上帝爱的福音，让那些，对不起，在座的飞机组，那些狼能够被变成羊，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回到上帝创造的那个美善。那么我们不一定能够把他们变成羊，我们不一定能，我们不能了，都是福音，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见证这位主的伟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就像以斯帖记一样，连他写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的名字不写，祷告不写，敬拜不写，赞美不写，献祭不写，所有宗教活动都不写。哎，可能跟在美国以后碰到情形差不多，可能跟在以后回教国家碰到的基督徒会有的情形差不多，可能会在跟在中国大陆碰到情形差不多。我们都希望，各位，我们没有希望天天跟非基督徒有冲突，我们希望我们也能跟他们和平相处。保罗说，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耶稣也说的，你是羊哎，进入狼群，你不是一只老虎进入狼群。对，我们也有战斗的时候，但我们征战的兵器都不是属血气的。在波斯这个相当友善的地方，也会有冲突。对，各位基督徒，包括在教会里，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都会有难处。各位，论到狡猾， 论到林语堂先生写生活的艺术啊，他是很爱国的，他是很爱中国文化的，写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生活很多时候是生活的权诈、权术和诈术。很多时候，各位对不起问，您在政大不需要经历到权诈吗？我不太相信。你在哪个地方不需要经历到这些？甚至在教会里面，就是权术的运用这些事情，各位请不要吃惊。从旧约到新约，包括大卫，包括他要活下去，包括约瑟，包括但以理，包括新约保罗在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起审判他的时候，他能够让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吵起架来，包括耶稣在被人攻击的时候，他能够用智慧叫人正确的回答，有爱的回答，有智慧的回答，但是他也能全身而退，当然他还是会死在十字架上。以斯帖记跟圣经的每卷书一样，跟我们是非常贴近的，就是我们也在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也可能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但是在一个又是对我们相当友善的环境。以斯帖是王后，她被国王非常的宠爱。如果你在政大很被宠爱，你被选上模范老师，哦，我们也感谢上帝，但是仍然你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勇敢像狮子等等。以斯帖记里面前面的故事我不去讲它，就是这个王废掉了自己的王后，废掉自己王后以后，而且他废，因为是愤怒之下的废掉这个王后，又因为他是波斯人。你在以斯帖记你会看到波斯这个帝国被上帝使用这么强大，有他的道理，就跟后来罗马帝国的兴起有他的道理，就跟我们现在我自己这样觉得19世纪的大帝国大英帝国兴起有他的道理。希特勒是很佩服 Anglo-Saxon 的，希特勒觉得哇，他们能够，我忘记印度英国的统治公务员有多少，好像是只有几百或者上千，希特勒上千人就能统治印度，把印度治理得那么好，印度到今天应该是英国国协里面的一个，你看有几个人能这样，能被统治都恨死那个统治者了。英国很会统治，罗马很会统治，波斯也非常会统治，不管是治理外族的人或本族的人，你看到他有很多优点，我觉得是很多独裁者独裁国家没有的。第一个，你在第一章看到王前面总有7个咨询他的，他咨询的对象，这不至于那么容易流到个人独裁，这是聪明哎！一个人自以为有独到天下掌握一切智慧的，这是很愚蠢的。波斯能够管理一个大帝国，他前面随时都有7个咨询的对象。另外在以斯帖记但以理书里面都有讲，也是很好的，也是咱们中国我觉得缺少的这种法治的传统，包括法家。我看过不少的中共的重要的党员，包括毛泽东还有一个陈云，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要太看重法律，有了法律还会帮让我们做事捆手捆脚。那么陈云是说，以前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国民党有那个出版法很不自由，但是我们就研究那个出版法，研究到最后就找出它的漏洞，就用出版法来捆它。所以现在有同志说我们也要设一个出版法好限制别人，他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写，这样我们限制别人会更自由。聪明，他知道不要有法律，我们中国一直缺少法，我们的权总是比法要大的。波斯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法令一旦公布不可以改，连国王都不能改， 这毛泽东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不了解，哎呀，去偷听一个总统去偷听别人东西，我毛泽东杀千万人都没有关系，何况偷听人家一下，这会叫一个人下台，他不能懂。波斯法律定下来以后，就是盖了玉玺以后，连国王都不能改，这了不起。还有一个优点，波斯非常注意历史，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也有。注意历史，这个在我想应该是好像是以斯拉记里面的，对，以斯拉记里面有讲到说，就是古列王下命令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于是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后来经过改朝换代，没有改朝换代了，就是换了不同的皇帝，那么有人就捣蛋，有人不喜欢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就说以色就是告以色列人说这些以色列人呢是作乱的，所以不要让他们建殿。那么于是就有行政命令不准他们建殿。后来以色列也是注意历史的，就跟国王讲说，其实先王有命令，而且是法律，也就是不是政令而已，有法令说以色列人可以重建。于是他们就到藏经阁去找这个历史文献，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说，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国王以前下的这个命令，因为不能改的。各位，你知道这个历史的典籍放在哪里？他说放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就是历史。当然历史书放在最好的地方，什么善本啊、故宫啊，那还是不重要。是历史，或者我们这样讲，基督徒讲上帝的话，最重要的不是放在石板上，也不是放在纸板上，也不是放在电脑里，也不是放在手机里，是放在你的心里。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你最宝贝的地方。好，波斯很看重历史，他们不是朝令夕改的，他们尊重过去的传统历史。我说这话就是，哇，波斯是一个相当好的统治的一个帝国，对以色列也很友善。可是仍然就跟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我们并没有说大家都是罪人，所以都是一样坏的罪人，没有，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不会蓝绿不分，我们不会没有说都是蓝好，或者没有说都是绿好。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有正确的 critical 批判的心态，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批判的心态建立在对上帝的爱的认识下，好叫我们做得正确。亚哈水鲁愤怒，他老婆有些叫他不高兴的地方，七个大臣给他建议废掉，而且永远不能再复位。于是他就下旨了，然后说永远不能复位。波斯再好，英国再好，中国的唐朝、汉朝，有人说宋朝很好，虽然弱一点，再好，我们也不是不希望它好，我们也不是不希望台湾好，我们希望台湾更好。可是这个世界再好，没有上帝，都有根本上的错误。他们需要福音，在他们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跟他们相处，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王亚哈水鲁王很讨厌，很对自己的老婆大发脾气，然后就立了一个法律，这个老婆不能够再复位了。到第二章，不知道废了多久，男人都是这个毛病，在你旁边的到手的不稀罕，一旦没有了，嚯，又爱得要死。这王后被废了以后，圣经上讲他就想念了，他又想他老婆回来了。 那怎么办？在我们中国那很好办嘛，那妃子找回来太容易了，皇帝话就是法律，而且是最新的话最有力量。但这很难，因为那个法律说不可以，这个老婆不可以再回来。我顺便讲一句，他最后应该还是回来了，照历史上讲。哎呀，人间哪有不变的真理啊，不管人间哪有不变的事，好的坏的，这个世界不断在变化，一切都不是很永恒的，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只有上帝的救恩是永恒的，只有上帝的道是永恒的。我们深深相信这一点，只有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有永恒美好的生命。好，皇帝天天在想前后啊，怎么办？法律不能破坏，怎么办？但皇帝没有皇后，没有想念的女人，会发脾气的，那怎么办？好了，这我不管是小人也好，大臣也好，都会想办法。我们身边希望不要有太多奸臣，但那看你奸不奸了，你奸人就物以类聚了。那各位，这不需要什么聪明的人，男人想女人，那女人不能到手，怎么办？去找别的漂亮女人嘛，太容易了。魏王找美貌的处女，对不起，这些字眼都很难听，不过必须讲出来，因为这是我在讲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波斯是比这些大帝国起来，比较起来算相当不错，但也有一个很邪恶的地方，又跟我们中国很像，就是后宫的妃嫔太多了。罗马帝国没有这样哦，罗马你看包括尼罗皇帝这些都还是一夫一妻，他可以玩女人，但是没有合法的什么三宫六院这些，没有的。所以有三宫六院，有那么多女人，波斯也是上千的，所以一定就有一个更邪恶的制度，就是太监，更恐怖的制度。好，他们反正现在就找处女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些电影没有，在找处女的过程里面，那么我看到的电影就是都是抢啊，街上有漂亮的女人就把她抢去啊，以色列也是这样被抢去的。那么在正大，那更不要说了，命令一来，所有漂亮女孩、女学生都被抓走了，女老师也被抓走了。可是我从经文里不大看得出这一点。那个经文里讲说，魏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然后招聚美貌的处女，不太像是去抢的。然后下面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但这很关键哈。以斯帖也是容貌俊美，然后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以斯帖也送入王宫。就以斯帖的进去，各位是被抓进去的，还是像我们的长恨，是长恨歌吧，这个纵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送进去的。中国的父母主动的，伯阳先生说把自己的女儿送给那个大淫棍去嫖，为了让自己生活舒服一点，这当然都很低级，但是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以斯帖是怎么进去的，经文不大看得出来，但是看起来就中文翻译是送进去的。各位，我们都还差一点觉得，如果你是以斯帖啊，就跟莫迪改抱头痛哭话别了。然后以斯帖哪里可以做什么秦相，做这个昭君呐、啊，做这些事，照圣经里面这是很严重的失节，他应该上吊自杀的。以色列不能上吊自杀，那可能就逃到什么地方去，他去了。我在讲灵巧像蛇，我不在讲叫你学坏。我们基督徒并不鼓励殉道，尤其不鼓励，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我们中国讲的殉国殉家这些，没有。我们为了信仰我们可以死， 为了其他的事，我们并不是把它看得那么重要。这些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的传统观念好像都不太一样。以斯帖去了，以斯帖没有自杀，以斯帖没有绝食，以斯帖没有说我要被玷污了，所以我很痛苦。圣经讲的真是很可怜，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制度也一样，很可怜。这些女孩子，这些处女进去见皇帝那个晚上之前，真的就跟那个一千零一夜一样，度了一夜春宵，第二天就把砍头了。那一千零一夜不是这样吗？度了一夜春宵，皇帝不满意，圣经上讲就不再进去了。在我们中国，那个白头宫女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皇，见过皇帝。皇帝死了，一般就是赐死上吊。哎，比较运气好一点的，像武则天可以送到尼姑庵里面。这很残忍的制度。各位，可是基督徒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情形，是对你有很多很好。哇，一个女孩子跟皇帝共度一宵，要有12个月的准备，先用6个月用墨药抹6个月，然后再用香料洁身6个月。我看这段经文就好像在腌鸡一样，先用什么香料涂了6个月，然后再用另外一种香料，就是为了让皇帝高兴一点。以斯帖去的时候，各位，这些女孩子很多，这些女孩子我们也记得王昭君的故事。一个女孩子漂亮是不行的，漂亮要萌宠，你要打通种种关卡，包括太监伺候你的太监又把你的画像画得漂亮一点给国王看。各位，阎王好见，小鬼很难缠的。哦，我就是正直，不来那一套啊！是我们不来那一套，不过不要忘记灵巧相舍了。以斯帖跟他们处得很好，我没有说他下流，我只是说我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希望我们洁身自好，我也不要太说我们是出污泥而不染，因为我们并不比别人更不染，我们也并不比别人更缺少是一个污泥，我们就求主上帝在我们心中做主。以斯帖跟大家都处得很好，包括恩待他的，就是管理他的西该，应该也是一个太监，非常喜欢。大家圣经上讲，大家都很喜欢以斯帖，然后亚哈水鲁王也喜欢他，就把他升为王后。好，这是很好的事，但这不是以斯帖记的重点。以斯帖记的重点是后来第2章第19节。有一个第二次遭拒处女，第二次遭拒处女。各位，你觉得这什么意思？就是以斯帖失宠了。如果没有失宠，怎么还要遭拒处女？因此，我觉得在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知道自己妹妹失宠了，他堂妹失宠了。而且他跟堂妹讲了，你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就是整个以斯帖记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即使在波斯。希望基督徒知道，我们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随时我们的信仰都会被玷污，我们不但不能让它被玷污，我们还要见证主。我们不能够就是死啊殉道，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得 strong and happy。冲突来了，那么的确有一个大臣哈曼啊，这些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快一点把它解，那个细节就不讲了。哈曼呢，就知道莫迪改知道犹太人，他就决心要消灭犹太人，然后他就在亚哈水鲁王12年正月，他们也很迷信。只是这个迷信当中神也在掌管，他抽签，就抽一个黄道吉日杀犹太人，杀全国的犹太人。 他是一月抽的，他抽一月抽，抽到的是十二月。感谢主，让犹太人有十一个月时间，可以想办法怎么逃走，怎么活下去。但是如果逃不走，活不下去，恐怕很难逃走，因为这是一个大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难逃。那这十一个月也是可怕的焦虑的十一个月，跟我们基督徒生活又是一样，天天都是机会，但天天也是闲在那里让我们很恐惧忧愁的日子。好，抽到了12月13号要杀，然后这个大臣就去跟王报告了。他先自己抽，这是对他自己抽到了，他跟王讲，他有一种名散居哦，皇帝，你是一个大国，也是很多族的，各种种族都有，各种种族里面有一种人最坏，这种人留着没用，如果皇帝愿意下诏绝不敢，我就捐，有个天文数字是全国国家的预算的超过一半，我就捐。各位，如果你的一个助教跟你讲有个学生很坏，应该要把他开除，你下面会问一句什么话？你最起码会问一句是谁吧。有一个民族在你的国家里面最坏，留了没用，通通把他们杀掉，皇帝最起码应该问一句哪一族，白的黑的黄的，讲什么语言，他都不问，皇帝就把戒指脱下来，好，可以，你去办。各位，这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你会碰到很糊涂的人，你不要说啊，对，我们主任就是这样啊。这个世界是这样，有的时候有很好的，有的时候有很坏的。然后圣经上讲他们喝酒。好，那么莫迪改就在这个时候叫以斯帖，这些我都不去细讲了。莫迪改真的非常懂得灵巧像蛇，他居然知道这件事，哈曼跟皇帝，哈曼说要捐多少钱，他都知道这个事。哈曼捐多少钱，皇帝没有要，莫迪改都知道。莫迪改甚至也知道一件事，当宫中有人要造反的时候，他知道，他过皇后跟皇帝讲。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做傻瓜，我们求主让我们勤快勇敢，最重要的正直善良，但是我们的主也吩咐我们要灵巧像蛇。莫迪改可能，我就觉得甚至他好像以斯帖是他放在宫里的一个棋子一样，从这里来看，他叫以斯帖，这危险的时候你赶快跟国王讲，跟皇帝讲，饶了犹太人。以斯帖传出话来说，不行，我不能见国王，波斯的规定是国王不招你，你不可以去见他，见他进去就会处死，我猜这是防止刺客的，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30天国王没有找我了，我去可能会死。当然莫迪改就警告他，你一定要去。以斯帖去了，没有死，国王很高兴，国王问你要什么，以斯帖吊了国王胃口，以斯帖说，如果国王你有东西要给我，今天晚上来参加我的宴会，我到晚上再跟你讲。那么国王只请你，另外请哈曼，只请你们两个，别的不请。哇，哈曼知道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就三个人，国王高兴得不得了， 王后以色列，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以色列再吊他的胃口。各位姐妹，你老公心情好啊，亲爱的，你要什么？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只要你吃我给你做的牛排。哇，他更高兴了。你要什么？明天再请你吃一次牛排，明天再跟你讲。以色列可能是要吊胃口。但是那天晚上发生一件事，完全不在以斯帖或者莫迪改任何人的想计划当中。各位，我们尽可能的做我们该做的，但是这个世界在上帝手里。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看历史，看到了一段莫迪改有功于他没赏的历史，他就决心要善待莫迪改，大大赏他，以至于以斯帖后来讲犹太人的委屈的时候，王非常的同情犹太人。就是那天晚上，以斯帖记很奇妙的是，那天晚上不是以斯帖去见王，见王也很重要，不是莫迪改想了什么计策，想也很重要，是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翻了那么多书，刚好翻到的是莫迪改的功劳。各位，每天都在神的手里，十之八九十之九九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可能有时候发生的都不如我们的意，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全然信靠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信靠上帝中，主保守我们。可能我们进去见王被处死，可能神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好，整个的事情就翻盘。我今天也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在世寄居的日子有辛苦有艰难，但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见证你，不是领了多少人归主，而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是没有信靠主的人他们能够羡慕。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不管是羊在狼群中或狼在狼群中，我们都是危险和不安的。我们若不在你里面有平安，就永远没有平安。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也恩待我，给我们平安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